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蔡英文在双十前夕喊出了新四不原则，并指派宋楚瑜参加 APEC， 能否促成习宋会为两岸破冰？另一方面，北京对台定向调控，推出所谓的蓝色旅游，是不是意在要分化台湾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到台北演播室里面的嘉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参与这次讨论的呢，是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的副主委张思刚先生。张副主任您好。
大家好，
感谢张思刚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欢迎这个张思刚主委能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稍后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也将为您邀请到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在稍后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蔡英文国庆谈话的一个评论哦。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在脸书上的直播。另外，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这几天可以说是频频的接受国际媒体的专访，向中国领导人喊话，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以为用压力就可以让台湾人民屈服，并呼吁两岸要尽快坐下来谈。与此同时，蔡英文正式宣布指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特使，参加下个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究竟两岸是否会走回对抗的老路？宋楚瑜又是否有机会借由 APEC 与习近平会面，为两岸关系开启一扇对话的窗口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张思刚主委哦。这个我们看到蔡英文继520的就职演说之后，即将发表一个重要的双十文告，就是明天了。那么他在今天发表的最新谈话中提出了新四不的原则，事实上是重申哦，他强调是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他还呼吁两岸要尽快坐下来谈，透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我想请教您，认为这个你怎么看蔡英文所提出的这个新四不原则呢？
我想他这样子的方式啊，大概是跟之前你所谓给党员的一封信啊做一些区隔。上个礼拜那封给党员信里面态度比较强硬，就觉得说要给不要拒绝屈服压力啊，然后呢不会跟这个感觉是说不会跟北京低头。但是前天的这样一个访谈里面，感觉这调子又放软了、啊、所以其实这是否在明天的双十谈国庆谈话里面，是不是展露出蔡英文继续这种比较调子比较软，然后比较想要跟对方来谈的这样的调性继续走下去。毕竟对于蔡英文来说，他不太有这么多的本钱去把两岸关系搞得太僵。虽然到目前为止啊，好像目前内部的情况对蔡总统的两岸政策感觉并没有太多的声音出来，但是隐隐然的，他这个压力，特别是来自于非绿阵营的压力，对希望两岸的部分能够维持过去的一些交流，还是有这相当的期待的。所以我认为在明天的双十谈话里面会是一个关键，而这个关键不但北京在看，我觉得在华盛顿这边也在看，因为之前普瑞德也讲了，这今年的双十节谈话会是一个两岸关系重要的一个节点，也许透过这样的谈话，让民进党跟北京的共产党之间两边来摸索出一个可行的对话途径。我想这个对于海峡两岸的民众，还有对整个国际的和平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走法。
好的，那么刚刚除了这个新四部之外呢，最大家关注的也是蔡英文他指派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来参加担任特使，参加下个月在秘鲁召开的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究竟这个老宋出马能不能为两岸破冰哦？我想要先请教这个张思刚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宋楚瑜本人他怎么谈在 APEC 上可能出现的这个习宋会哦。他是说不要太早掀锅盖，否则这个饭会煮不熟，他还说缘分到了自然是水到渠成。我们先来听听看宋楚瑜他本人的说法。
蒸汽锅在慢慢煮饭一样的，时间没有到，不要老是去揭开那个锅盖，这个锅盖揭得太早，那个饭就不会煮熟了，所以现在还不到时候啊，所以现在不必要太过于太早去做任何的揣测。
是宋楚瑜的说法，当然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宋楚瑜他讲这个习宋会在 APEC 上可能上演，可能是他想太多，因为目前两岸关系还是属于比较僵持的一个状态。刚才张思刚主委你也提到了这个蔡英文的新四部原则，或是接下来明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国庆双十文告，可能都是一个关键哦。你认为究竟明天蔡英文他在双十国庆上的一些谈话跟说法，会不会是这个 APEC 上面可以看到习宋会的一个关键，或者是说会提早掀开锅盖还是关上锅盖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宋楚瑜宋主席啊去参加 APEC 会议啊，就对两岸部分我觉得不需要期待太大，因为其实真正解决两岸的还是习近平跟蔡英文蔡总统两位啦，那中间的这个部分都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那在这个配角角色能够有多少的功能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背景啊。如果说大环境是热的，那也许配角的功能就会非常的好，就可以锦上添花，甚至达成某一些共识或者某一些默契。但是如果大环境里面是一个冷的，甚至在某些冷的里面还有一些隐隐然的这个对抗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配角的部分就很难去发挥可能的想象的这个作用在里面。所以说对于什么习宋会啦，或是说跟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 APEC 见面，我倒是认为大家要务实一点啦，不必去想太多啊，不必去想太多，不必期待太多啊，毕竟在 APEC 里面我觉得对北京会界定的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国际的场合，那国际的场合他有他的工作要做，那宋楚瑜呢他就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他的部分至于他的部分就是完成他自己的任务，至于会不会在两岸破冰上面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呢，我的答案是比较悲观的啦，不会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打破了这个跟对蔡英文政府的一个观察啦。那再来呢，其实对于两岸来说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抛出一些主题呢，比如说蔡总统说两岸尽快要坐下来谈，但是要
谈什么，
对，他重点谈什么，我谈的是上一次还没有完续的经贸货贸吗，服务贸易跟这货物贸易协定吗？那这样谈的协定，民进党内部同意吗？那再来大陆那边要跟台湾这边想要谈什么呢？是谈这个两岸共同的这个一些设置这个办事机构吗？还是两岸的一些和平协议呢？所以说在两边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说坐下来谈是要谈什么样的一个话题。你说过去八年里面议题很清楚，然后先从这个直航开始，然后经贸交流，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合作打击的相关的合作协定，就一逐步渐进的谈，到有二十二三项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成果谈得出来的。但是你现在新的蔡政府上来之后，跟大陆的对话默契还有共识好像还没有建立，在这个没有建立的情况下，我再不知道要谈什么。那基于此，那假设宋楚瑜真的去跟习近平碰了面，我问他，我也想要知道说宋楚瑜要跟习近平谈什么。哦，那这个谈话呢是蔡英文授权他去谈的吗？还是说他自己这个神来会发挥一笔来跟习近平来做一些谈话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啊，我觉得除了这些虚的，我就想这些虚的什么新四部啦，不要抗拒压力啦，然后这个承诺善意不变啦，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务虚啦。其实真正叫抛出议题，比如说对于货贸的部分还没谈完的，蔡政府新政府愿意继续谈，然后对于这个两岸监督协议的部分，他们在立法院可以要继续把它完成一个立法的程序，所以我觉得因此种种啊，我觉得都比一个空虚的好，不如两岸这边回到实质的议题上来，然后看看两边彼此出牌， 然后看我提出这个的货贸协定的后续大陆愿不愿意接受，或者北京我还提出说我要在谈有关这个议题上面大北台湾部分需不需要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两块部分我觉得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所以不管是宋楚瑜去 APEC 也好，或者说明天的这样一个国庆的谈话也好，我倒觉得大家只要冷静的观察，不必给予太多的想象空间。
好的，非常感谢张思刚主委会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玉芬了。当然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APEC 上面是不是会出现习宋会有各种的沙盘推演，不过刚才我们张思刚主委是认为说这个老宋出马能不能为两岸破冰他是感到比较悲观的。不过宋楚瑜他自己也说，事实上蔡英文请他去参加这个 APEC 已经是释出最大的善意了，如果北京连他这样的人选连宋楚瑜都不能够接受的话，两岸是否还能够有和平发展的愿景呢？玉芬，
是那个，其实如果大家期待他破冰，不如说是期待他不要破局哦。我想说，现在两岸大家，包括在美国这边的看法，都是说没有走到危机的地步。那当然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啊，需要这个弹性创意，包括这个稳定、耐心，这个都是最近这个末见 AIT 新的理事主席在这个双上元讲话上提到的。所以说，可能宋能够去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这个不要破局当中多铺了一块砖，但是大家如果要期待他去有大的突破，我觉得是期待过高。那但是我觉得北京基本上这次没有阻挠他，因为在宋先生个人来讲，他基本上是接受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哦。所以说北京曾经讲过说只要是认同这个的他们都能够交往，所以这其实也给了北京一个这个可以自圆其说的下台阶，因为宋先生并不属于民进党，那么他的立场过去很清楚，那么民进党这次借用他的力量去搭桥，那么他本身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中国两岸政策立场上跟北京基本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出入，或者是跟国民党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它就是一块搭桥的砖。那我在这边要提到就是说，过去在国民党的时代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联胡会，连先生跟胡锦涛有非常深的私交，那个时候 APEC 常常把两岸关系置于国际关系之上。因为就我的了解，曾经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要跟连先生会谈，那么他们一直在等跟胡先生的会谈敲定之后才敲定了跟美方的会谈，还曾经一度让美方很不高兴哦，因为想说这么重要的会议台湾怎么没有把它列为优先次序。那么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过去的 APEC 的国际论坛上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两岸的论坛的这个铺陈，但是在现在的蔡政府，我相信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跟美方的会议跟国际其他友人的会议也同等重要，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中间的分量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嘛。那但是我想能够北京接受宋楚瑜去的话，基本上至少这个锅没有爆掉，
蒸汽锅
是
好。那刚才玉芬也提到说蔡英文可能是选宋楚瑜来搭桥，不过对于究竟为什么蔡英文选宋楚瑜也有很多的揣测，有人说这又是一个老蓝男哦，不过也有人说其实橘子已经变绿，蔡英文他使用的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苦肉计，因为可能预计到说北京一定会打压，到时候又跟 IKEA 一样，可以说是北京对台湾施加不断的压力。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揣测跟说法？
我倒不觉得橘子变蓝，橘子其实从来都没有固定的颜色，
一直变来变去。
对，因为宋先生个人，我想作为一个小党，他在台湾一直在寻求政治人物的一个生存空间跟这个话语权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在北京相当也了解宋先生跟这个所谓的亲民党在台湾的实力了，因为从每一次的选举结果来看，连国民党的实力都不断的在下降，何况是亲民党啊？那当比较大的是宋先生个人这个的角色的扮演。那么我相信倒没有老蓝男这样子的问题，而是就说第一个，当然如果说用的是这个跟北京立场已经比较接近的，北京还不能够接受，当然对台湾来讲的话，对内是可以有比较好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北京没有接受啊。那另外就是说，我想蔡英文在这个当中的过程，其实宋先生个人都透过管道应该是跟北京有打过
招呼了，
对。那么他能够去，应该表示说北京至少不能够说欢迎，但最起码不排斥。那我觉得大家都在摸索说怎么样当中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因为如果真的台湾想去被打脸的话，你派一个独派色彩非常浓厚的人去就可以了。但是我想蔡英文在请宋先生出马的过程当中， 并不完全是这么权谋，说想要丢一个东西过去让北京来修理，然后回来制造同仇敌忾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基本上我想民进党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跟北京能够有对话。
好，我们目前好像也是收到最新从北京方面传出的是，到时候在 APEC 上面是不对话不接触，但是也不阻挠。那么稍后我们还是继续谈这个宋楚瑜的角色。不过针对蔡英文，我们刚刚提到他提出这个新四不原则，我们补充一下北京的说法。蔡英文说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他的回应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不可动摇，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也是坚定不移。中国官媒新华社也引述安峰山的话说，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大陆13亿多民意的坚定决心。好的，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很难得能够请到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张世刚先生，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深入请教张世刚主委有关于国民党的两岸立场。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东宁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大概国台办的一个回应。那么像这一次蔡总统这请宋主席担任 APEC 特使，应该也是考虑过，也有他也到大陆去，也有见过很多重要的人物啊。
是，
但是刚刚东宁也提到了，这个大陆好像给了一个软钉子，不接触不对话，但是也不阻挠啊。那刚刚安峰山的这个回应里头仍然重申了这个九二共识，可以说好像目前两岸这个一个拦路石就是九二共识啊。那么在国民党这边，我们也注意到国民党日前在讨论这个和平政纲的时候，洪秀柱主席好像为了这个九二共识里头没有呐喊包括这个一中各表，而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一些风波。前副总统吴敦义还有副主席郝龙斌可能都有一些意见，那么后来又纳回去了。那可不可以请张副座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整个过程，就是说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什么这个去复回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壶内的风波啦，我觉得连风暴都谈不上。我认为是一个风波，因为对于洪秀柱或者现在的国民党中央来说，其实并没有把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拿掉。我们大家在谈九二共识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就一中各表是最重要的。因为九二共识就好像是名字，那一中各表是一个灵魂。如果说没有所谓的一中，那北京不会接受。但是如果没有各表的话，台北也不会接受。所以一中各表坦白讲就是让对方彼此呢能够有各取所需，各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这样的符号底下来满足自己的政治体制。同时呢双方又能够做实质的交往。所以对于这些，而且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有一个8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落实的。好，所以在这落实的经验里面是可行的一个政策。所以其实洪秀柱并没有把那个一中各表这四个字拿掉，并没有拿掉。那你说他讲和平政纲，我想可能在某一个宣传上面来说的话是跟民进党的这个台独政纲来做一个对比啦。这和平政纲是必须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这样的基础下完成。不过总之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还是我认为还是不可猜的8个字。还是不可猜的8个字。而且外面常拿做文章什么一中同表什么，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任何的官方文件里面。我想这边只要说一个是要说明的啊、所以整个国民党的政策路线还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当然是民进党现在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的讲法。不过我也常在讲，其实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不是说在1992年还北京跟台北就已经认可的，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彼此摸索，一到03、04年以后，大家才觉得说可以用这一套的这个讲法来为彼此两岸的关系呢找寻出路。如果民进党觉得说这个不好不想认，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他也可以去跟北京去做持续的沟通。我想这在就创造其他的一个所谓的共识名词，就像柯文哲说什么15共识，大家稀里糊涂的模模糊糊的，还不是上海跟这个台北的城市论坛还不是就这样办了。所以我在讲，如果说民进党其实可以不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是他必须很负责任提出一套新的讲法出来，而且跟对方取得共识，然后成为两岸共未来的一个谈判的基础，我觉得就算这样我也是乐见的。
那张副座，我想再请教您，这个有人提到说 像刚刚安峰山提到，这个九二共识在大陆那边的诠释是一个中国原则，
是
并不是国民党所提的一中各表，您怎么看？
当然，这就是九二共识，我想说可爱的地方吧，或是可利用性的地方，因为反正对于两边来说，大家都各讲各的。你在台湾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不会接受嘛？那同样，你叫北京讲出一中是所谓中华民国，他也不会接受，他也不会接受。那所以，其实蔡总统也讲了，就是说像按照我们的过去的宪法制度，然后我们的这个两岸关系的条例。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两边各自表述嘛。虽然台湾内部对于这个中国的定义还有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争吵，但是不可否认的，我现在国号还是叫中华民国。
嗯
我的宪法还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底下。所以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用这个一中各表的方式来做彼此的交流。那至于大陆怎么样诠释，我觉得是他对他自己内部的诠释。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谢谢张思刚副主委。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女士，就是您当然这个九二共识是目前我们这个脸书上很多朋友也在关心的话题啊，这个大陆跟台湾的网友都也是讨论的相当激烈。那想请教您，就是说您是怎么看这个九二共识的内涵呢？因为这个像国民党立法委员赖世葆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那行政院长林权说没有共识哪来的共识呢？哪算是共识？但是刚刚张副座就说了，没有共识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共识。那您怎么看这九二共识的内涵呢？
其实刚刚张副座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两岸在这个新加坡会谈没有九二共识这件事情，就当时北京并不接受有所谓的共识，也是经过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后来民进党执政之后，发觉台海的这样的情势，他们更担心，所以说回头来北京接受了当年这个国民党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所谓没有共识的共识的说法。所以可以看得到说这个其实共识是在彼此商议的情况下演进出来的。可是在那个部分的共识，最大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民进党跟他所代表的这一部分的民意当时并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为这个共识去背书。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北京愿不愿意跟民进党在这一部分代表台湾新的民意的这个基础上面去能够寻求到一个新的共识出来。所以根据刚刚历史，就是说这个共识其实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那么是可以谈判出来的。那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就任到现在，美国并没有对民进党说过这个任何的批评那就是说民进党提出来的这个基本上关于两岸的看法，或者是对于一个中国的看法，没有抵触到美国最根本的一个中国政策，给美国在这个处理两岸问题上有足够的弹性。那现在当然就是美中台三方来讲的话，美国这个部分已经不会去挑战蔡英文的所谓的这个新的两岸政策，但是呢他跟北京之间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下台阶。所以美国现在看法只是说两岸有问题，但是没有说到两岸有危机所以这个跟大家感觉到现在好像两岸的情势有点紧张，我觉得有一点出入，就是说美国的看法在华府感受到的气氛可能它是个问题，但是还没有达到危机，甚至说最近莫健的看法是说连僵局他都不认为是僵局，因为双方还在对话的当中。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首先我们接进北京王先生您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哎，
请说。
你好，你好。首先我想说这个蔡英文总统提出这四不，
是
我认为无论他提出多少不，我在我们大陆人看来，民进党就是个搞台独的党，他骨头里就有台独的理念，所以说大陆和民进党的关系不可能有本质上的改变，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谈下一个话题，就是说就是蓝色旅游吧。我想这个事儿很荒唐，其实蓝色旅游我觉得这个非常可笑。那如果 台湾因为他经常要选举，如果蓝绿互相转换的话，那怎么办？或者将来蓝色被彻底被绿色覆盖了，难道我们大陆的人就不去台湾了吗？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上下半场都提出了问题啊、哦。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您好，庄先生请说。
哎，你好，我谈两点啊、哦嗯。有第一点，如果现在北京当局啊，现在还巴望着从民进党的狗嘴里吐出九二共识这种不入流的象牙，至少要像李登辉上台时要喊出国家统一，起码才有起码点要求吧，不然呢应该有点对自己有点要求。第二，我谈像那个宋楚瑜啊、哦，像宋楚瑜这种老牌的政治投机客，而且他是隐形的台独，他是很隐藏起来的台独、嗯，这种而且政治信用完全破产，早就应该判政治死刑，共产党就不应该让他出席什么 A 派格，让他丢人现眼。国民党还有大量像这种吴敦义、郝龙斌，也要给他们立规矩，让他们知道伤害国家民族利益是要付出代价的。好的，谢谢。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彰化的杨先生您好，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哦，两岸之间呢、啊、要有共识哦，我觉得这是民主的共识啊。嗯。因为两岸之间啊，如果有民主啊，中国有代表性哦，你们选出来的代表有那个代表性啊，跟我们民主进步党啊来谈民主啊，我觉得啊，基本上两岸之间的共识啊，就会形比较接近，比较有代表性。然、啊、后我是觉得、哦，在中国大陆啊，是不是能够？啊，我们民进党啊，以后是不是能去中国大陆去啊组党啊，去那边啊组织政党，然后参与选举啊？我觉得这个建议啊，看看中国大陆那边的那个领导人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去组党、啊。我个人认为就这样，谢谢。
好的，感谢彰化的杨先生。我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啊，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好像不管是蔡英文怎么说啊，什么新四部或者是旧四部，都会被北京认为是台独。刚才这位听众就提了，不管他讲的力抗中国，不屈服中国的压力，也不走回对抗老路，或是我的善意承诺不变，不管他怎么说不，都是被北京认为说他有这个台独的意识，甚至连这个选宋楚瑜都被说是隐性台独。你怎么看？不论蔡英文怎么提这个新四部，北京的方面好像对他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
也不能说不抱任何期望，而是在北京长期的去宣扬民进党是个台独政党，而且把台独这个主张妖魔化之后，我想今天很难转换过来，说一下子就能够建立互信，或者是说让大陆的民众很理性的去看待说为什么民进党会是今天的民进党，为什么台湾的民意会选出民进党。所以说如果照这样的逻辑下去，就算蔡英文今天重申了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我相信中国还是说我不相信你，你要再表态表态再表态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不信任在根源在于说彼此长期的，就是说尤其是北京对于民进党长期的一种扭曲哦。所以我觉得，但就是在问题在于说，两岸最高的一个原则是不是和平发展是最符合大家利益的？如果是的话，那么继续的妖魔化，或者是继续的让这个鹰派的声音不断的出来，那么让两岸原本已经那么长时间建立的这种交流受到了阻碍的话，我想说北京最后会，或者台湾要，就是说在最后就要回到，就是说这个基本的历史大潮流是说你要准备要发生冲突吗？还是说和平发展其实是最符合两岸的利益？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尽量要把这个鹰派的声音压下去，因为两边都有民粹，两边都有鹰派。那么如果说彼此不断的是在这个拒绝跟这个怎么讲攻击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下面去的话，到最后两边的民意的这个极端声音都会被激出来。
好的，在我们时间交给这个张副座之前，还要请他做结论之前，很快再请教玉芬，很简短的讲一下美国的立场，因为你刚才也不断的提到这个美国新的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的说法。那么他星期三也说，对于蔡英文愿意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感到很振奋，他还说一个牢固的台美关系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因为他们让两岸在对话打交道的时候能够更加有效。你怎么看美国目前的角色，会不会有可能在促成两岸对话的时候扮演一个从旁协助的一个角色呢？
我想说这个美国当然有说过，他们说愿意去 facilitate， 就是说如果在可能的范围去鼓励，或者是说去提供这样的机会对话。那么到目前其实从蔡英文之前选举到现在，美国一直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说要鼓励双方要有耐性啦，然后去想办法不要这个走上冲突的道路啊。然后 那么你可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从选前到现在没有看到美国公开跳出来批评过蔡英文一句话，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美国这边的政府，至少现任政府跟很多智库的解读是认为蔡英文现在已经在他提出来的这个他的这个方程式里面哈，他新的这个两岸的架构里面有足够的善意跟弹性，可以彼此在这个从一端到一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解释，就是既不能完全满足中国，但是也没有完全守在民进党原本最这个所谓基本教育派的路线上面哦，就是说这两个中间从 A 到 B 点中间，美方是认为说有中间有很多的弹性跟空间，可以在中间攫取一段，彼此找到一个说我可以所谓 dis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但是就在于北京他在什么时候会认定说走到哪一点符合他可以认为下台阶的地方。
好的，那么张思刚副总，你怎么跟我们做个结论？究竟现在是看到蔡英文说要力抗中国，北京方面回应说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会两岸走回扁时期的对抗的老路，还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宋楚瑜去 APEC 可以开启一个两岸对话的契机呢？上半场总结，
我想你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两岸在会走到过去阿扁后期那样的强对抗的这样一个部分啊，因为不管是台北也好，或是北京也好，基本上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强对抗，这也不是两岸民众之福啊。所以我还是讲，就是说蔡总统他必须不断抛出一些议题，而且是实质具体的议题，来测试看看北京的底线在哪里，他还知道他才能够去跟北京达到一个新的共识。如果说蔡政府觉得说九二共识不好，那想办法去创造一个新的共识出来。那北京的部分，我觉得他就把他的基础拉得很清楚，就是说我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这个看蔡政府这边呢，如何来去跟着九二共识这样子一个框架里面，但是又不承认这八个字这样子一个框架里面，怎么样求取共识？我觉得是未来两岸的磨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我认为真正的两岸假设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裂痕，会是在明年的，也许是十九大的前后吧。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如果说两岸之间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识基础之下的话，说不定北京还会在采取一些比较可能比较强烈的一些举动哦。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是一个处于冷和的状态，但是在冷和里面还是两边还是要一些对话，不管是讲话是强的也好，或是软的和的也罢，那都是一个彼此探索底线的一个过程哦。虽然美国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蔡总统的两岸政策有些指指点点，不过当时在520的这样一个贺电里面哦，当他北京也算是对马英九过去八年的两岸的这个努力呢，他也给予一些肯定啊，也说那样的做法是似乎暗示那样的做法也可以作为蔡总统一个参考。不论怎么说，我觉得蔡总统作为一个负责任领导人，是有必要在两岸之间呢磨合出一个和平的架构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张思刚副座。那么有关于双十节前夕哦，这个蔡英文提出新四不原则，还有 APEC 是否可能上演习宋会这样的相关讨论，我们到此先告一段落。不过听众观众如果对这个有其他的提问，或者是对明天蔡英文的双十文告有什么期待，也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呢，下半场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北京对台定向调控推出所谓的蓝色旅游，究竟是不是要分化台湾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